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6月15号，公元2017年8月7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新德里接受媒体采访，表示中国制造恐惧，怎能期待和谐与稳定？洛桑桑格于悉尼歌剧院介绍西藏问题挑战。达赖喇嘛与司政洛桑桑格恭贺印度新当选副总统。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国强硬派官员声称要和谐，使用的方法却是制造恐惧，如此怎能期待和平稳定？今天8月7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于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俄罗斯科学家与西藏僧侣间针对心识本性而展开的讨论。该场为期2天的研讨活动由俄罗斯科学院以及国立莫斯科大学等共同筹办。据本台驻地记者发回的消息，达赖喇嘛尊者于今早的会议开幕致辞中主要提到自己从小对机械着迷，之后慢慢对科学产生兴趣的过程，以及在过去30多年间现代科学与佛教科学间进行互动的经过与其必要性。尊者认为，过去科学界只研究外在物质，如今逐渐开始关注心识、情绪等对身心健康的影响。达赖喇嘛鼓励科学家们多举办此类对话研讨，并推展以科学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包括研究分析不依靠宗教的世俗伦理。昨天8月6号，达赖喇嘛尊者接受了印度现在时报电视台的专访，达赖喇嘛官网刊出了访谈内容。记者的首个问题是，印度古老智慧与今天充满困顿的世界间有何关联？尊者表示，自己一再提到的古老智慧，主要是指情绪与其在心灵中的角色。此外，智慧也指能够令人分析实相的逻辑。这些都与今天的世界有着关联，因为我们的许多困顿都是由缺乏长远及宽广的视角而造成的。尊者指出，暴力在当前的局面下没有帮助作用，而且暴力与人类的基本根性慈悲是相违的。接着，记者提到中国对达赖喇嘛以及印度所持的侵略性态度，尊者表示，他们声称想要获得稳定，但是他们使用的手段却在使恐惧上升，一旦有了恐惧，便不会存在信任，而没有了信任，你怎能期待建立和谐与稳定呢？在记者的坚持下，达赖喇嘛尊者就中印当下与多克朗的对峙发表观点，强调两国都是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国，必须共同生存。达赖喇嘛尊者也指出，在中共对西藏进行所谓的解放之前，印度边境从未出现过中国士兵。尊者认为，顺应实际的解决方法就是达到双赢。他建议印度可以展现姿态，为中国佛教徒前来印度朝圣而提供各种援助。问到有关达赖喇嘛继承人的问题，尊者笑着指出，中共比谁都更关注这个问题，但他将与西藏的诸位宗教领袖一同研究讨论相关事务。记者提到中国对西藏的打压，尤其是宗教上的迫害， 尊者强调，从1974年开始就已经不再追求独立。西藏需要现代化发展，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下，藏人拥有利益。同时，我们有自己的独特语言与文化遗产，也就是我们维护了上千年，而且需要延续下去的那烂陀佛法。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近日访问澳洲，本月5号在悉尼歌剧院发表公共演说，介绍了西藏问题现状以及藏人所面对的各种挑战。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于8月5号抵达澳洲悉尼，当晚与悉尼歌剧院发表公众演说，主题为21世纪的西藏。
悉尼歌剧院说，在澳洲的里面了。
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秘书长扎西塔曲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这是2017年司政洛桑森格对澳洲的第二次访问，更是在悉尼歌剧院的首次演说。演讲主题为21世纪的现状及挑战与期盼。司政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解说了当前西藏面对的各种挑战。司政洛桑森格阐述了中共治藏政策的演变，从最初的金钱诱惑到后来的武装镇压。司政强调，这与当前中共对澳洲等国的经济诱惑政策如出一辙，因此呼吁澳洲提高警惕。扎西塔曲介绍说，在悉尼歌剧院的这场公众演说吸引了来自中国、越南与不丹等国的民众以及藏人前来聆听。司政演讲时场内座无空席，获得了民众的积极响应。8月5号上午，司政洛桑森格抵达悉尼时，受到当地藏人僧俗民众的隆重迎接。稍后，司政同国际法律家委员会澳洲区总理约翰多德在内的30多名记者举行会晤，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之后还前往澳洲政府及联合教会旗下的出埃及记慈善基金会，同基金会牧师见面交流。司政洛桑森格还于悉尼市接受澳洲传媒费法斯采访，呼吁澳洲政府促成中共向西藏给予名副其实的自治权利。司政洛桑森格在访谈中表示，中共当局应接受中道立场，让藏人在中国享有选举自己代表的权利。如果中共政府停止压迫藏人，并依照中国宪法给予真正的自治，那么我们不会寻求从中国分离出去，我们欢迎澳洲政府的支持和呼吁。司政并提到，中共对西藏的大规模移民、工业化、官方资助的采矿项目都在严重破坏当地的环境。由亚洲水塔支撑的西藏，其生态恶化威胁到亚洲邻邦国家人民的生存问题。洛桑森格呼吁澳洲政府帮助流亡藏人与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议会两院日前选出第15任副总统兼上议院主席文卡亚奈杜。达赖喇嘛尊者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分别致函表达了祝贺。印度资深政客文卡亚奈杜于本月5号在副总统选举中胜出，成为印度第15任副总统。达赖喇嘛尊者致函甫当选副总统奈杜，向他表达了祝贺。尊者于信函中写道， 我非常喜爱这个拥有丰富文明以及悠久的宽容、非暴力、慈悲传统的国家。印度虽然人口众多，且拥有多元的语言、宗教与文化，但它仍然非常的稳定。这是世界的榜样，示现出各种宗教传统如何在相互尊重的氛围下和平共处。尊者访问世界各地，总是会以印度为例，来倡导多元的团结性。尊者说，这是因为印度尊重民主、法治、表达自由与媒体自由。许多国家都对印度的领导与启发力给予期待，因此他必须成功。达赖喇嘛尊者表示，今年是藏人流亡印度的第58个年头，感谢印度政府与人民向13万居住在这个国家的流亡藏人提供的援助。印度持续繁荣发展的同时，亦坚守民主宗旨，藏人也自然以此为傲。尊者曾于今年2月在印度全国妇女议会大会上同奈杜见面。尊者表示，相信他在公共生活领域的经验将会帮助他做好副总统这一宪政角色。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也致函副总统奈杜，代表流亡藏人官方对他的当选致以祝贺。印度副总统亦是上议院主席，而上议院在过去几年来不断加大主张其立法权威，因此您的角色至关重要。司政洛桑森格还表示，我们希望您能够在印度副总统这一新职位上延续印度对达赖喇嘛尊者与流亡藏人的长久支持，同时也支持透过中间道路政策来解决西藏议题。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一个民族统治另外一个民族，这已经在社会中反复出现的一种法则。同样，一个民族脱离控制他们的民族，走向高度自治或独立，也是一种相应的法则。不管是何种法则，它给我们人类所提示的是一种自然界中经常存在的规则，即强者给弱者带来的战争。弱者应该用战争打击强者，从而保护自己。但也有一种民族是无法用另外一个民族来控制的，他宁愿以战争为代价，长期的战斗，也不愿为暂时的和平失去自己民族的自主权。他是否算得上伟大的民族，我很难用恰当的方式回答。可我认为他表现的不放弃的精神，为群体独立自主的主张。是的，我不得不承认他存在的价值远远大于他的伟大。就像动物群体之中，狮子群体和老虎的群体是一种强大的群体，一群狮子想控制一群老虎并奉从狮子的命令，但问题是老虎不可能被狮子所控制的。那么狮子和老虎也只能选择战争。双方都通过几次回合明白了谁都不能控制谁，但就是不能表现出弱的一面，还是以战争来对待各方。在这种的现象之中，我们看到的伟大还不如他们的存在的意义。
以上收听到的是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